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彼得经历一网打上两船鱼的神迹，当下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耶稣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这是因为神的神圣而畏惧的心。先知以赛亚也曾经有过，当时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对于这样一位至高者，我们会本能的想要远离，但主接纳我们，并且要我们跟从他，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腓力士人的两次欢呼。我们思想腓力士人的两次欢呼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6章1到18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6章1到1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一到十八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力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腓力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图，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腓力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六章一到十八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八节，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八节，经文说道：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八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八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非利士人的两次欢呼。非利士人掳来约柜时兴高采烈，如今送走约柜也兴高采烈。当年神拯救以色列脱离为奴之家，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如今神拯救约柜脱离被掳之地，非利士人也欢喜。他们本以为可得赎价，结果一无所获。不但如此，他们还奉上赔罪的礼物。凡与教会为敌的虽一时得逞，但神最终必得着荣耀。凡亵渎神的最终都被归荣耀与神。母牛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时，他们直行大道往伯山迈去，不偏左右。那是以色列地就近的城，是祭司的城。这件事显明神的能力管辖被造的动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失为一个神迹。这些不惯负恶的母牛乖乖地拉着车一路直行，无人驱赶，虽然没有像其他牲口那样凭本能往家走，也没有凭母爱回去乳养小牛，而是直行大道往十几公里外的伯申麦而去，不迷路，不偏左右，也不回头。他们因牛犊的缘故一面走一面叫，显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牛犊，而是因远离而伤心叫唤。为此掌管大自然的神更显得大有能力，能逆转动物的本能。母牛带回约柜使愚昧的以色列人蒙羞，因为他们丝毫没有想过自己去夺回约柜，神却借由动物把约柜运回。非利士人曾因掳走约柜而夸口，如今只得低声下气，像仆人一般的跟在后头。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非利士人的两次欢呼这个题目。非利士人掳走约柜之后，就把约柜留在他们的境内有七个月之久，本来以为是战利品，要献给他们的神大衮，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一如当年加在法老跟埃及人身上。约柜运往哪座城，所到之处，那城和四境的人就受咒诅，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的神大衮完全无能为力，亚实图人的大衮庙神像还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头断手，只剩下残体。当年法老一天不让以色列人走，灾祸就一天不止息，而如今约柜一天不送回以色列，非利士人也照样不得安宁。以格伦城中的人甚至有因为惊慌而死的，约柜顿时成了非利士境内的烫手山芋，疫情在他们中间一如老鼠毁坏田地。最终非利士人决定用赔罪的方式把约柜送回去，他们感到神生气了，得向他赔罪求饶，求神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神在非利士人夸口的日子让非利士人之地成为重灾区，众祭司和占卜的期待按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金子做出他们受灾的像跟毁坏他们田地的老鼠的像，向神赔罪，或者神向他们和他们的神并他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 回顾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诗篇105篇38节，诗人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想象非利士人把约柜送走时，也是心中欢喜，至少他们感到总算松了一口气。非利士人心有余悸，将约柜送还，送还时还心有不甘，要观察一下，试验试验，好确认这灾究竟是神的手击打他们降在他们身上的，还是他们遭遇的只是偶然遇见的事。而他们怎么试验呢？他们造了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他们没有把赔罪的礼物放在约柜里边，而是放在约柜的旁边。显然，他们没有擅自打开约柜来观看，而是对约柜十分恭敬。母牛没有拉过车，一定很不习惯，更何况小牛关在家里。按照动物天性，母牛应该是要回家顾小牛的。结果，当非利士人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就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首领跟在后面，知道博士麦的境界。母牛虽然不情愿撇下小牛，却仍然继续直行大道，往他们陌生的以色列人的地界去，没有回头，因为神使母牛照他的指示方向前行。虽然一面走一面叫，还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拉着运约柜的新车往博士麦走去，这显然不合常理。非利士的五个首领跟在后头，看见两只母牛竟然违背自己的本性和倾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明显这是出于神。神始终掌权。神为什么让牛把约柜运到博士麦去呢？因为博士麦是亚伦子孙所住之地。历代史上6章57节到59节记载，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西伯伦，又得了利拿与其郊野，亚提尔以实提莫与其郊野，西伦与其郊野，底壁与其郊野，亚山与其郊野，博士麦与其郊野。神从犹大西缅二支派中分了9座城给祭司亚伦的子孙，其中就包括了博士麦。撒母耳记上6章13到16节经文说，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神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利士人只想摆脱圣洁的神，而不是成为圣洁。他们可以像帖撒罗尼迦人一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侍奉了又真又活的神，但却不是。约翰说，光来了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在约柜运来之前的这7个月期间，以色列人为约柜没有任何作为，可见他们并不重视。撒母耳记上6章19节更佐证这一点，经文记载， 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万人在那里。为什么耶和华要这么严厉地对待伯什麦人呢？别忘了，他们是亚伦的子孙，应当比任何人都明白律法。神让2只母牛把约柜运回来，他们理当心生敬畏，结果却是擅关他的约柜。对神依然没有圣洁的敬畏，神就严厉地击杀他们。神在民数记第4章已经警告过祭司和利未人，不可摸会幕里的至圣之物，免得死亡。每逢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并且只许抬，不准摸。更何况打开避罪盖，就是施恩座来擅关呢？以后乌撒伸手去扶约柜，神就因为这错误击杀他，乌撒就死在神面前。非利士人对约柜的尊敬，跟以色列人对约柜的随便，把它放在大磐石上展示，就形成强烈对比。牛听神的话，神的百姓却不听。伯什麦人经过神严厉的审判，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什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儿送到谁那里去呢？他们要把约柜送走，可是送到哪里去呢？他们要送到基列耶林的山上。于是他们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到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可能因为不要让人接近，免得遗憾的事情又发生。圣经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直到大卫将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大卫从小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就听说约柜的事，传闻约柜被边缘化，被冷落在基列耶林的山上。从那时起，他就立志无论如何要把约柜接来好好安置。诗篇132篇4到5节，大卫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不能容忍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被边缘化。大卫的心就是要让神是神。身为君王，大卫看自己只是神的代理人，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神。当神得着他应有的位置，就会带来祝福。从先前俄比以东的例子就可以证明，大卫寻求的是神的同在跟统治。历代志上13章1到5节记载，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不是先建立自己的王国，而让神回到百姓中间，他最大的渴望就是让神居住在百姓中间。神从来不是可以被利用的存在，而是必须被敬畏的圣者。神的同在是祝福还是审判？ 就看我们在他面前的态度。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腓力士人因为约柜曾两次欢呼，第一次是把约柜从以色列人手中掳来，那是因为无知，他们狂妄骄傲的欢呼，结果马上发觉不对，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沉重，7个月下来的折腾，他们急着要把约柜送走。以色列人在这7个月内对约柜没有任何作为，腓力士人把约柜送走时倒送上了赔罪的礼物。第二次欢呼是把约柜送走时如释重负般的欢呼。孙大中想，如果神不走会怎么样呢？你说那就不堪设想了，那就是地狱，活在圣洁的神的怒气中，直到永永远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以赛亚书33章14节记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神任凭腓力士人，但在他们中间始终掌权。求主不要任凭我们，而是让我们像违反本性的母牛，执行大道，不偏左右，往神所指定的博士迈去。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曾用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巴兰的狂妄，今天你也用未曾负过恶的母牛来教导我们。腓力士人经过7个月的折腾，经过惊魂之后，终于把约柜送走。他们因为惧怕，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埃及人欢喜那样，因为摆脱了你心中欢喜。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愿你像赐福俄庇东家那样赐福给我们，不叫我们像放肆的博士麦人被你击打，也不叫我们因为你是可畏的而把你边缘化远离你。你是为自己荣耀行事的神，愿你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敬畏你爱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6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